家好，欢迎收听国际租税要闻。这个月我们邀请到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黄淑荣副总经理与大家分享最近国际上的租税动态。接下来先把时间交给黄副总。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介绍国际租税要闻第261期。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专论的部分。第一篇专论呢，主要在讨论的是 OECD 发布了支柱一金额 A 的多边公约。以往我们理解 OECD 在过往针对两支柱的部分发布了不少的新闻，那主要跑的比较前面的大部分都是支柱二的部分，而近期呢，针对支柱一的部分 OECD 也陆续发布了一些资讯，包含之前的支柱一的金额 B， 那现在呢，针对去年在10月11号的时候呢， OECD 又发布了支柱一里面的 Amount A， 也就是金额 A 的部分。那在这一个指引里面呢，其实非常多，长达850页之多，那里面呢包含了7个部分，总共有53项的条文，还有9个附录。在这里呢，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稍稍说明一下，如果今天要这个遵循这个金额 A 的规定，应该有哪些步骤。不过在说明这个之前呢，我们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支柱一的产生。那了解了这个以后，在后续大家就会更能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一个遵循。那首先呢，缘由是因为在之前 OECD 发现，其实在国际间有很多超大型的跨国企业常常透过所谓的数位经济，那即便呢今天将 entity 放在这个国家里面，它还是会透过数位经济去将货物销售位于其他国家的地区的消费者。那针对这个部分呢，就会发现说，虽然在消费地，也就是这里所谓的市场国进行了消费，但是所有的税呢，其实通通都产生在这个当地的这个 jurisdiction 里面，造成有点不一致。那这个部分呢， OECD 就因此思考了，那应该要把所谓的市场国应该要有的这个税额一起被分配过来。也就是说呢，今天假设 A 国它透过国际网络将产品销售到 B 国，而 B 国消费者会将所谓的消费的这个收入付给 A 国，可是所有的税收都会在 A 国产生。那在这个部分呢，就引起 OECD 决定要针对这个支柱一去调整这样的税收不一致。所以呢，在这边呢，经过了很多次的讨论呢， OECD 将这个支柱一金额 A 的部分呢，其实扩展到不只只有数位经济的部分，其实一般的产业除了特定的某些金融业等等的不适用以外，基本上呢都将适用这个金额 A 的部分。那但是呢，在这中间它还是有针对所谓的跨国大型企业才会适用。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到底今天哪一些去适合这个去适用这个金额 A 的部分。那我们就看这里说，我今天要去做这个遵从这个金额 A 的规定呢，我到底要做哪几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步骤，就像刚刚讲的，在 OECD 里面呢，他认为这个跨国型的大企业它才是所谓真正应该要被涵盖的个体。所以我们就要先判断说，我今天这个跨国企业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金额 A 的规定。那第一个呢，就是它要是大型的企业，所以在这里呢，它定定的这个收入的门槛呢，其实是欧元大概200亿的金额，大概是新台币6000亿左右的金额。那同时呢，它还要求说你今天是属于一个利润率比较高的公司，所以这样子就是指说，今天如果你的利润率大于10%的时候呢，同时你的收入又很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属于它的 Amount A 里面的涵盖个体。那确认了这一个以后呢，我们的理解，现在台湾符合这个门槛的部分啊，其实公司数不多，但是他们目前未来预计在7年后，期望会将这个门槛这个收入从200亿再往下降到100亿，所以未来也许台商就会有 entity 陆陆续续进入这一个门槛里面。那 确认了我是否属于这个适用金额 A 的 entity 以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步骤二的部分哈。那这里讲的就是要拥有所谓的超额利润，也就是当今天这个利润啊超过 10% 的部分呢，剩余的这个超额利润它才会被分配到这个市场国。我们刚刚有讲市场国呢，就是指消费者消费的这个国家哈。所以呢，今天到底有多少会被认定为这个属于市场国呢，就会去看所谓的 nexus 有没有连结性，或者假设今天我的金额够大，大到说让这个 OECD 认定说其实你今天在这里销售的金额很大，那你跟这个市场国是有足够的连结，那这个市场国就会被认定是到时候是有资格去取得 Amount A 的这个税额。那确认了今天到底哪些国可以被分配了以后呢，我们要再来了解的是那有哪些金额是可以被分配到这些国家的。所以这是第三步呢，我们要去确认的是我到底有哪些金额。那这里讲的刚刚一直在说就是针对超额利润的部分呢，是可以有机会去分配到这市场国。那所谓的超额利润呢，就是大于 10% 的利润的某一个比例呢，它会在依照市场国的一些金额的比例去做一个分配。那这里的某一个比例就是 25% 的比例，所以依照目前的理解就是针对利润超过 10% 以上的超额利润之后的 25% 呢，会依照一个比例去分配给市场国，去在市场国去缴纳税额。那既然在市场国会缴纳税额，这个时候呢，就会考量到第四步，它会不会是今天原始我要在 jurisdiction 就要去缴这个税额，同时呢又在市场国缴纳这个税额，它会造成所谓的双重课税。所以第四个步骤呢，我们就要去想办法消除这个所谓的双重课税的部分。也就是说呢，今天假设我已经在市场国缴纳了相关的税额，那利用一定的某一个公式呢，我会去回推因此的超额利润到所谓的 jurisdiction 它在当地的这个利润去做一个扣除，所以我可以抵消这个已经在市场国缴纳的这个利润的部分，而不需要在 jurisdiction 去缴纳这个税额。那最后第五个步骤就是我确认了哪一些市场国应该要可以有资格取得这个税额，那 jurisdiction 又有多少利润应该要被消除，那接下来就是我要去做相关的一个 filing 缴纳，去确定这个税额的确定性。所以大概以上这是针对 Amount A 五个比较基本的步骤。不过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由于这里面呢、涉及到很广泛，包含各国之间的 MLC 的签订，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所以目前呢尚未开放给各个国家去签订这个 MLC。 那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视频，了解说今天接下来的进度在哪里。好，那下一则呢我们要讨论的专论呢是针对这个德国。德国在去年的7月14日啊，已经发布了一个这个成长机会法的草案，这里面呢又去做了一些草案的一些调整。首先呢，这里有两个都是跟利息扣除上限限制有关的一个法令去做调整。第一个呢是针对所谓的利息费用的部分去做一个调整，也就是说呢，在利息费用这个上限扣除的部分啊，它将这个300万欧元，它以金额去做一个判定，也就是你的利息费用的扣除金额小于300万欧元的时候，它就不用再去做原先的这个单独测试或者是权益比例的测试，它反而是说直接让你认定，你就可以去认列为一个扣除额。但是呢，同时呢，它又引入了另外一个叫做反分解规定。这个反分解规定意思就是，既然这个免税额是一个定额的300，它针对这个部分呢，它会觉得说避免有集团为了多次享有这个300万啊，重复使用300万，所以他要去反分解，去看看说今天这个300万是不是只有被享有一次。也就是说呢，entity 只能享有一次，而不能刻意的把它去做同一个控制的公司，但是却类似的业务，但是却把它分解成好几次，各自享有300万。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告诉大家说， 今天它针对这个300万的欧元的利息费用的扣抵呢，原则上是给予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让大家可以不用再经过一堆测试去判断到底这个能不能认列为这个利息费用的扣除。好，下一个呢是针对这个利率上面的规则，前面是费用，下一个是利率。在这个关系人之间借贷的利息费用里面啊，它其实也引入了单独去测试这个借款的利率是不是有超过德国法定的浮动利率再加上 2% 以上的利率。也就是如果说今天关系人之间的借款它所使用的利率它是大于高于这个德国法定浮动利率，现在大概是 3.2 多的 percent， 再加上这个 2% 等于是 5.多的 percent， 如果超过这个利率的部分呢，原则上它就不让你认列为利息费用的扣除。但是呢，他也觉得如果说今天你有足够的资讯可以去 support， 也就是你可以去主张说这是符合常规交易的话呢，那他就可以去以较高的利率来认列这个利息费用进行税上的扣抵。那当然同时他这个时候还是会再去考量说今天贷款方呢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经济实质啊等等的，是不是有跟我们有足够的资讯交换，这也是他一个考量的因子，来决定说到底今天你这个高于这个法定的利率的 2% 以上是不是可以认列为这个费用上的扣除。那最后呢，第三个呢是针对所谓的亏损前抵的部分，以往亏损前抵呢只能2年，那现在把它延长为3年。接下来第三个专论呢是在讨论英国的秋季声明，主要的部分呢第一个是跟 Pillar 2有关的，英国已经正式公告说Pillar 2的 UTPR 的部分呢将在2024年的12月31日起开始适用。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起源是因为英国政府认为呢说今天这个 UTPR 开始适用以后呢，其实呢它可以同步呢去有效的制止了这个本来的这个 ORIP 要制止的一个行为，所以他就认定说这个 ORIP 啊这个离岸无形资产的收入的这个法令呢将会开始废除。那最后呢针对这个 tax incentive 的部分呢它也做了部分的更新，包含今天以往原来只有3年的这个公司厂房和机器投资的这个全额费用化的部分呢为期3年延长为永久性的，也就是说呢今天针对投资于合格的公司厂房还有机器设备呢都可以全额费用化。好，那专论的部分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要闻。在立法方面来讲呢，这边首先呢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澳洲的部分，澳洲针对这个资本弱化的部分呢做了一些修正。那主要的部分呢是针对在去年2023年的时候有公告了一些草案，针对这个在部分在做了修正。那首先呢一大部分是针对所谓的债务扣除创建规则呢，这部分呢原来是去年七月就要开始实施，它往后延后了1年，那同时它也将范围也缩小了一部分去适用的部分。那下一个呢是针对这个资本弱化的时候呢，其实在澳洲它有3种测试的方法，包含所谓的固定的比率测试，还有集团比例测试跟第三方的这个债务测试。那它针对这个 default 这个固定比率测试的部分呢，它去针对这个部分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修改，也就是本来针对这个超过 30% 以上的 EBITDA 的部分的金额利息费用将不能去在税上认列扣除，可是这个部分他说在某些情况下你可以将这个超额的部分呢转拿给特定的公司等等的。那再来呢他也扩大了一些你自己选择的第三方债券测试可适用的情况。好，那接下来下一个呢我们来看的是百慕达。那百慕达的部分来说，以往传统我们理解它是属于一个tax haven 的 租税天堂，所以以往大家理解都是它是没有企业所得税的，但是呢针对 Pier 2的影响呢，百慕达呢也在去年的11月5号呢公告了说，将自2025年开始呢，针对这个达到 Pier 2门槛，也就是欧元 7.5 亿的这些企业啊，开始课征 15% 的企业所得税，主要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降低这些百慕达的公司因为这样子要在海外补缴这个 Global Top-up Tax 的税额，希望这些在百慕达里面缴的这些企业所得税呢都能成为所谓的 Cover Tax。 那除此之外呢，它其实并没有针对 IIR 啦或 UTPR 去做更进一步的纳入这个立法，那在这里呢提醒台商，在世界各地所谓的 Tax Haven 的国家有子公司也都继续关注，不确定这个百慕达这样子的一个设立会不会引起也许其他像 BVI 等等国家也跟着学习。好，那再来呢，我们针对这个 Pier 2的部分啊，我们理解在 Pier 2来讲， OECD 期待这个27个欧盟的成员国都能在这个年底2023年年底呢能够进入它的国内法开始实施，所以呢它在去年年底呢也公布了一个针对27个国家里面到底各自实施的进程为何呢，包含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已发布的包含匈牙利、比利时、捷克、丹麦、爱尔兰跟荷兰，那延迟的呢包含希腊、波兰、葡萄牙跟西班牙，那可能延后适用的呢还有包含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爱沙尼亚跟斯洛伐克，那剩下的其他的国家呢可能草案都还正在制定中，我们后面会针对这些近期比较有明显的资讯的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首先呢欧盟的克罗埃西亚呢针对 Pier 2的部分呢它也纳入了国内税法，其实它是 follow OECD 的规则，一样就是 IIR 跟 QDMTT 呢都在2024年开始适用，那 UTPR 的部分也是2025年开始适用，那原则上他们都是 follow 这个 OECD 的那个 model rule 在做一个注释跟规范，那再下来呢捷克的部分其实也是 follow 这个 OECD 的部分，那再来呢丹麦的部分我们的理解也是 follow OECD 的部分，那其中呢他有特别提到说针对这个国内本来有的这个 DMTT 也就是国内的最低税负制呢，他们很期待它会是一个合格的避风港的 DMTT， 那一旦它今天是一个合格的避风港 DMTT 呢，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就将不再需要去缴纳依照那个 Globi 的计算方式去缴纳 Globi 的税额，而是直接认定 Globi 的税额为零，这样可以大大降低了这些纳税义务人的一些 compliance 的成本。那再来呢芬兰的部分它其实也是 follow 了 OECD 的指示，那只是呢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它目前呢并没有包含 OECD 里面讲到的一些避风港，包含 QDMTT 避风港或者是 UTPR， 这个呢可能就是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那再来爱尔兰的部分呢也是针对 IIR 跟 QDMTT 呢都已经有加入了这个2023年12月31号以后开始适用。那最后呢挪威的部分呢，其实挪威他们在去年的6月6号的时候呢已经发表了所谓的征询的意见，那挪威在订定这个 Pillar 2的法案的时候也将当时的意见啊都导入了他们挪威的国内法，其中包含呢他认定说今天决定这个门槛啊要以欧元去决定，那再来呢就是针对 IIR 的适用啊他将它扩大，那甚至呢也扩大了DMTT 的适用，将这个合资的企业也加入了，那还有针对一些避风港的规则也都放进去了，所以呢这部分原则上他们是相对详尽的，只是呢针对这个 UTPR 的部分目前尚未放进去，可是我们的理解它应该也是 follow 这个 OECD 的规则，预计在2025年开始适用。那接下来啊我们看的是行政方面的要闻。首先呢澳洲在去年12月13号呢针对这个2025 2023年跟2024年的这个财政前瞻呢，公告了一些资讯，其中包含了这个公开 CBCR 的相关的一个法令，它会推延到2024年的7月1号，主要是因为它 follow 了 OECD。那原则上来讲呢，也就是在台湾在澳洲的这些子公司一般来讲都是历年制，所以它其实适用会是从2025年开始适用，那它的这个申报的时间呢会是2026年年底之前，也就是整个年度后的一年内你要提交这个相关的 CBCR 的资讯给这个政府，让政府可以在网路上去做公开。那如果没有依照它的 template 去做一个公告的话呢，那原则上它是会有相关的 penalty 的。那除此之外呢，政府呢它也修订了一个关于说，今天如果我是支付这个无形资产相关的一些费用给所谓低税负或者是甚至是免税的国家这个部分相关的这个费用它到时候是不让你在这个税上去做费用上的抵扣那这个费用主要是从这个2023年7月1日开始支付的，将会就开始适用那再下来针对美国的部分美国的 IRS 呢在去年12月15呢公布了这个 Corporate AMT 的一些补充的指南主要的原因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美国拜登总统他已经签署了一个关于这个 Inflation Reduction 的 Act 里面呢是针对所谓的美国超大型的这个跨国企业然后它相对应的这些财报上面的收入的15%去课税所以这个部分呢，当时公告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细节还不够完善，那在去年12月15呢又再次公告了这个临时的补充指南那针对例如可能是CFC 向美国股东或其他 CFC 支付这个股利到底这个在所谓的 AFSI 也就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所得上面到底是何时或如何该被认列，这个部分呢又做了一些说明那这个部分来说其实像台湾有很多在美国的子公司可能也会遇到这些问题，那因为还有很多细节都没有出来，就建议大家可以先参考目前这个临时的指南去做。那下一个呢要跟大家分享是司法方面的要闻首先是法国的部分，法国这里针对这个外国法院宣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呢将在税上不可扣除这个背景呢大概是一个美国法院它主要在发生了一个商业纠纷以后呢，它直接命令了法国公司向它的这个供应商去支付这个处罚性的赔偿那在这个时候支付以后呢，法国公司将这个赔偿呢认列在税上做了一个抵扣那但是对于法国的税局机关来讲，他认为这个费用是不得抵扣的。那整个而言到最后呢，法国的法院呢，他认为说因为这些付款他其实是为了补偿所遭受的这个损失那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是属于违法的状况下面而去补偿这个损失的，所以呢法国法院认为说在于法国的税法下面呢，其实如果你今天是有所谓的处罚性的性质在里面的话呢是不可扣除的。下一个呢是卢森堡的部分，卢森堡的部分针对这个 State A 的部分在过去曾经有被欧洲的普通法院去认定说他有提供了亚马逊相关的一个 State Aid 那我们了解以往我们常知道 State Aid 这件事情主要是 OECD 整个联盟他认为说今天不应该有国家为了某些特定的原因提供了特别的一些财政上面的补偿，比如免税或者是资金的援助给某些特定的公司，这样会造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所以才有这个 State Aid 的法令那针对这个部分呢，在这个欧盟的普通法院呢，原来是认定这个卢森堡针对这个亚马逊其实提供了 State Aid 主要的原因他当时是认定因为亚马逊有两家公司，他们彼此之间在支付这个关系人费用的时候，并没有依照 OECD 的 TP Guideline 去进行了一个是否符合常规交易的判断而认定说 这个卢森堡提供了 Stay A， 但是呢，经过这个欧盟法院再次审核呢，发现说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卢森堡本身国内并没有引述 OEC 的 TP Guideline、哦、在他们的国内法里面，所以他认定呢，这个部分其实并没有构成这个卢森堡他对于这个亚马逊提供了这个 Stay A 的一个论述、哦、那这个部分来说呢，其实除了亚马逊以外呢，接下来呢还有下一个也是在去年12月的一个判例，它逻辑也是很雷同，它认定呢都是今天你不能自己、哦、依照一个一般原则就把它引述进去，然后就认定它是违反这个 Stay A 的要求、哦、而是应该要看整个动态整个的细项再去决定是否有违反这个 Stay A。 所以在这里呢一样也是欧盟的法院呢针对这个 engine 的部分，他也认定说最后他推翻，他认为说他并没有提供了 stay a 给 engine。 好，那再来呢我们看所谓的这个 treaty 方面的这个要文、哦、这一篇呢主要是在讲墨西哥的部分。那这个的背景呢主要是墨西哥的 entity 呢，他向他的荷兰 entity 呢提供了一个技术支援服务费、哦、那在那个支付的时候呢，他们直接就认定它为墨西哥跟荷兰之间 treaty 里面的第七条所谓的营业利润率免税的适用、哦、所以因此在支付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做任何的扣缴，而是直接适用了、哦、那在这里呢，墨西哥的法院呢，他认为说今天基于墨西哥国内法呢，其实他并不认为这一个技术支援的服务它是符合这个 treaty 里面第七条，因为他认定这个 treaty 里面第七条并不包含技术的协助，所以呢你应该是要去做扣缴，而不应该是去适用第七条的免税。那假设今天你没有做扣缴呢，其实这一个支付的相关的技术服务费在它税上也就不得扣除。那这个主要呢要我们也了解的就是墨西哥其实在除了跟荷兰以外，可能跟其他美国等等的也有所谓的租税协定、哦、那大部分第七条他们的定的逻辑概念其实都是一样的、哦、都是有相同的措辞，所以其实今天假设是一个技术支援服务费，它将都不会落在墨西哥与其他国区体下面的这个营业利润而可享有免税、哦、但是呢这个我们值得再关注的是，这并没有得到上级法院的一个确认、哦，所以呢其实技术服务费的支付呢到底今天是不是会构成需要扣缴，还是说可以适用第七条的营业利润率免税，还是可以持续关注、哦、那如果公司有这方面的部分也可以再加强自己的立场去看是否符合第七条可以免税。
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到 PWC 台湾 YouTube 频道观赏影片，或前往 PWC 台湾官网下载好读文字版的详细说明。我们下个月空中再会。